主的灵借着使徒行传的学习，将我们带进使徒行传的真理，叫我们能够学习，叫我们能够灵性得到喂养，生命得到建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次，已经很久以前了啊，我们要讲《使徒行传》精读的第八讲。第八讲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一次主要讲第八章啊。这一章呢的这个题目呢，就是逼迫、分散、传道这三个字呢，弟兄姊妹要把它记住啊。那第七章和第八章的这个连接点呢，是斯提凡的殉道。路加福音呢，路加呢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啊，详细记载了斯提凡对神救恩历史的叙述。他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以撒、雅各、十二先祖中呢，特别提到约瑟，然后是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再到大卫和所罗门，最后呢是救恩历史的这个高峰，也就是说到以色列人把那义者耶稣卖了、杀了。所以这个连结啊，如果呢，你注意啊，我们上次说到，如果斯提凡呢，他只是一般性的描述神的救恩历史，那以色列人呢，听了这些东西呢，大概不会如此的恼怒。但是呢，这位凭着圣灵说话的斯提凡呢，把这个以色列人最不愿意听的信息宣告出来了。也就是他们感觉到扎心的信息。于是呢，这个《使徒行传》就有描写到七章的51节：“你们这些应着景象、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人，常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所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啊，这是七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那从八章1到4节，我们看到，从这日起，就是从斯蒂凡被害殉道的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属于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在1到4节里边，我们看见了几个关键的词啊：逼迫、分散，然后传道。所以读第八章啊，要抓住这几个关键的字，一个是逼迫，一个是分散，一个是传道。那在第八章中说到传道的内容呢，包括宣讲基督、传神国的福音、证明主道、传福音、宣传福音，这都是传道的内容啊。所以你注意到第八章整个的这一章啊， 他是在讲因逼迫而分散，门徒教会因受逼迫而分散，分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道，分散的目的是传道。哎，第八章呢，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讲，一部分呢就是逼迫与分散，一到八节，下边的九到四十节呢，讲到这个分散的目的就是传道，传福音，证明主道，传神国的福音，都是一个意思啊。然后呢，在这个内容中呢，我们看见了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另外呢，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第八章中的主要人物，就是腓力，哎，腓力的事工，福音事工，宣教事工。哎，先看第一部分，逼迫与分散。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那这节经文的原文中啊，开头有一句话叫做扫罗也喜悦，他就是斯蒂凡被害。和合本呢，把这句呢放在了第七章的最后。这句话呢，就好像是一个桥梁啊，一座桥梁，把第七章斯蒂凡所叙述的这个救恩历史啊，斯蒂凡的殉道所代表的这种苦难，与第八章教会因受苦而分散，借分散而传道而宣教，注意啊，这一章很关键。这一章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所说的那个使命的一个落实啊，一个落实。然后呢，第七章和第八章因着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座桥梁建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这个喜悦的意思呢，就是赞同、满意和愿意的意思。虽然扫罗没有直接拿石头去丢在斯蒂凡身上，但是对斯蒂凡的被杀呀，他心里边有一种快感，有一种满足感。这个喜悦的意思就是他心中有快感，有满足感。哎，他就好像他虽然没有用手丢石头，可是呢，从他心里边呢，好像用一块最大的石头丢在了斯蒂凡的身上。哎，那经文下半节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这句话告诉我们呢，主耶稣的命令，也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命令，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以这个逼迫为契机，就开始落实主的这个命令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到得着能力，不单单是指得到传福音的能力，也包括得着承受逼迫的能力。哎，门徒呢在耶路撒冷受大逼迫，开始分散，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那分散呢，这个字啊，是指所有门徒的分散，整个教会分散了。但是呢，注意一点啊，使徒们呢却留在了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使徒留在了大逼迫的中心。由此我们看到啊，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啊，教会领袖常常是待在逼迫最剧烈的地方。那这个教会领袖待在逼迫最剧烈的地方呢，我想他有几个功用啊。第一点呢，就是领袖会为门徒信徒做受苦的榜样，受苦的榜样。第二点呢，他对整个教会的发展、宣教事工的推动，他起一个稳定的作用，哎，稳定的作用。领袖群体集中的待在这个受苦最剧烈的地方，哎，那他们的这个榜样作用呢，就是激励着其他的信徒为主受苦，为主传福音，而且呢，对教会的建造、 对宣教事工的推动起着一种稳定的作用。哎，而且呢，他们在那个中心呢，逼迫的中心也是教会的这个，好像这个指挥部一样，哎，那可以指导着各地的福音宣教事工。这个呢，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教会成长的，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原则啊，一个模型。那今天呢，我们如果用这个模型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啊，特别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呢，我们觉得和这个模型啊，有一点出入啊，有一点出入。那这些年来，我就了解到啊，我们的很多教会领袖，很多教会领袖，在这个逼迫严峻的时候，那个侍奉比较艰难的时候，那有一些呢，就离开了这个逼迫最剧烈的地方，到了一些逼迫相对的比较不那么严重的地方去了，甚至呢，到了这个国外去了，到了环境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了。有一次，这个王师母跟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姊妹在网上。在祷告的时候有分享说，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教会现在发展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领袖都走了，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这样一来呢，教会的成长啊，教会的发展呢，它就受影响，领袖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弟兄姊妹呢，就看不见一个为主受苦的榜样了，而且呢，教会就开始有一些动荡啊，所以呢，这个稳定作用啊，也失去了，那教会的整个宣教事工、福音宣教事工呢，它的这个指导性的这个功能也丧失了，所以呢，这个呢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在逼迫环境中的教会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初代教会，我们看见的倾向正好是相反的，这个使徒们留在了逼迫最剧烈的地方，然后呢，做受苦的榜样，起稳定的作用，来指导各地的福音宣教事工，那上一个周一个星期，我和王师母因为这个在这个意大利啊有一个侍奉，那我就去在那儿领了一个聚会。之后呢，我们去在罗马看了这个彼得，有一个教堂是纪念彼得的教堂，那个教堂据说是纪念彼得殉道的地方，殉道的地方，彼得呢？那个有一个用一个传说故事啊，那个教堂叫什么呢？叫你往哪里去？那个名字叫你往哪里去教堂。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啊，圣经里并没有记载。这个传说故事呢，就是在这个彼得最后到了罗马，罗马呢，基督徒呢也遇到了大的逼迫，特别尼禄时代的这个大逼迫啊。那彼得呢？当时就，离开这个逼迫之地，要跑到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去。当他跑到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主耶稣。那他就问主：“你往哪里去？”那主就对彼得说：“他说，我要到。”十字架那里去啊！我要再一次为你钉十字架，因为那就是因为彼得这个有一些惧怕吧，要逃跑，主要就为他再钉十字架。彼得当时呢就非常的羞愧，非常羞愧，又回到了罗马，不久呢就殉道了。当他殉道的时候啊，这个被钉十字架，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呢，彼得就说 不要把我正着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求倒钉十字架。他说，这个正着钉十字架是你们钉我主耶稣的方式，我不配。哎，我愿意你们把我倒着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纪念彼得殉道的那个教堂叫做"你往哪里去"教堂，那里边有一幅大的一个油画，就是画的彼得倒钉十字架的那种状况。哎，就是，所以呢，这些初代教会的领袖啊，都是自己要为信徒做这个受苦的榜样。哎，受苦的榜样。好，第二节说到。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为他捶胸大哭。第三节说的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残害这个字呢，这是一个很重的字，它的意思呢就是以毁灭为目的的伤害。他伤害你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毁灭掉。这是保罗当时。残害教会的这个状况，那保罗呢，在他的书信中啊，对自己逼迫和残害教会的那种恶行啊，常常提到《哥林多前书》15章9节，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加拉太书1章13节，他说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吉太书1章23节也说到。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腓立比书3章6节，他保罗自己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提摩太前书1章13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因我是在不信不明的时候做的，他常常提到自己这个残害教会的这个状况啊。然后第四节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字，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目的就是要出去传道，这也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借着大的逼迫，使门徒分散。然后呢，到各处传道。分散这个字呢，表明神借着这个逼迫，特别是借着扫罗的逼迫啊，使门徒分散到各处去传道。这个"去"这个字啊，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字，它指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种去。哎，传道就是传福音之道啊。那这里的道啊，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犹太教的那样的一个新的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信仰。哎，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还要再来，最后呢，实行审判，审判活人死人啊。这是这个传道的内容。好，第五节就讲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哎，在这个分散的人群中，也包括了腓力。哎，腓力呢是《使徒行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啊。在12使徒中呢，有一个人叫腓力，但是呢不是这个腓力，要把它分清楚啊。早期教会呢，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了啊，选出了7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范神，腓力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呢，他的这个属灵恩赐啊，不单单是有管理范食的这样的一种属灵恩赐，他还有传福音的恩赐，因此呢，他后来也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那这个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布道家腓力，布道家就用这个字 evangelist，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腓力呢 显然也在那些分散的人中开始往各处去传道。按照主耶稣设定的那个宣教路线呢，腓力从耶路撒冷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向撒玛利亚人宣讲基督，宣讲基督，就是第四节所说的那个传道，传道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宣讲基督。那门徒的传道呢，就是宣讲基督。那这个道呢，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道，道就是基督，传道就是传基督。基本上呢，从8章6节开始啊，路加呢就是在描述腓力是如何宣扬基督、传讲基督的。在腓力的侍奉中，有一些这个神学上的这个观察啊。第一点呢，就是从服侍饭食到传福音，注意腓力的身份和恩赐有转换、有改变啊。那第二点呢，腓力呢是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在教会建立之初，最早向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视为异族的，视为一种杂交民族，因为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北国这个被掳的阶段呢，有很多这个外邦人呢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人呢混这个通婚呐，然后有很多这个有杂交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异族，所以呢，这个腓力呢，就是这个最早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人，并且将福音带给了我们后边会讲到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就是非洲人，外邦人。所以呢，从腓力身上，我们看见这个福音要打破这个种族与地域的这个藩篱。第三点呢？是在圣灵的直接引导下传福音的人，这是腓力传福音的一个特征啊。腓力多次在圣灵的带领下行动，《使徒行传》8章26、29、30节都告诉我们，他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做工的。显示福音的推动完全是在于圣灵的主权。而且呢，这个腓力的宣教啊。宣教路线呢，是符合耶稣基督所设定的那个使命模型，1章8节所说的那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从腓力的宣教的路线上，你可以看到这一点。然后第6节说的，众人听见了，他到撒玛利亚去，然后传福音，宣讲耶稣。众人听见了，所以这个字"听见了"，听见的是所传的内容，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传福音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所以这些是可以看见的。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这是所能看见的东西啊，内容。然后结果就是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三节经文呢，描述了腓力传道，也就是宣讲耶稣，而且有神迹伴随。这个神迹呢，就是释放被污鬼附着。然后医治瘫痪的、瘸腿的，带来了撒玛利亚城的这个一个极大的欢喜，大有欢喜。腓力所传的被撒玛利亚人听见了，伴随着传道所行的神迹也被他们看见了，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听信福音。福音本身呢，注意带着一种叫人听了。就顺从的能力，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多的传道人呢，基督徒啊，传福音呢，我们 没有对福音的信心，我们有时候不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等罗马书1章6节，哎，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哎，要救一切相信的。但是呢，我们对福音本身缺乏信心，哎，可是你看，腓力是勇敢的传讲基督，传讲福音。那这个福音呢，本身带着一种叫人听了就顺从的能力，哎，能够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归服，就是他都顺服基督。这是哥林多后书10章5节的话。哎，我们从前面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啊，看见在神的这个旨意中啊，大逼迫出现在耶路撒冷，哎，教会在逼迫中就分散了，哎，使徒们还待在这个逼迫的最剧烈的地方，然后为信徒做榜样，然后推动着教会的宣教事工，指导着教会的宣教事工。然后我们看见腓力在这个散开的分散的人群中，就到了撒玛利亚，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设定的那样的一个宣教路线。然后呢，传福音，宣讲基督，哎，然后有神迹伴随，结果呢，就是这个人听信了福音之后呢，城里边就蛮有喜乐，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好，那这个传福音就成了后边的这些很重要的内容了。分散的目的呢，分散本身不是目的，逼迫本身也不是目的，分散本身也不是目的，逼迫带来了分散，分散的目的是传福音、宣讲基督、传国、见证神国的福音。如果没有传福音，就没有宣教，还没有宣教。无论你的人跑到了什么地方，最终呢，它是没有意义的一种行为。那个本身不叫宣教，不叫宣道，不叫这个为基督做见证。注意啊，所以呢，分散的目的是传福音。这时候就说到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成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前边呢，他们听信的是西门所行的邪术，以这个西门的这种邪术感到惊奇，那后来这个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是更有能力的福音，包括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连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就跟着腓力，沾着他，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他也甚惊奇，好了，这个9到13节中的这个主要人物就是西门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向来在撒玛利亚城里行邪术的人，而且妄自尊大、狂妄、骄傲，甚惊奇，以至于撒玛利亚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他是那成为神的大能者。那在教父时代啊，这个西门呢，也被称为异端之父。这个殉道者尤斯汀说什么呢？说他在罗马呀，受到人的膜拜，被误以为是神，把他当作是神。罗马人呢，甚至为他在这个台伯河旁边呢，立了一座像，上面刻着“西门献给”。神圣的西门神，把他称作神， 尤斯廷称西门为一切异端的父。这个教父艾仁纽说，在他的这个播异端的这本书里边啊，也提到了西门，称他是诺斯底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这个希波律图呢，也是一位教父啊，在他的播异端大全里边呢，说这个西门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能力，是这个有大能的人，教义呢带着这个浓厚的诺斯底色彩。诺斯底就是灵肉灵与物质的二元论啊，他们表现在这个基督论上呢，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教训，特别是在这个哥罗西的教会里边呢，受这种诺斯底主义影响很大。所以呢，哥罗西书呢，特别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基督论呢，而写的一本书，纠正这个，指出这个异端的错谬。所以你读哥罗西书，你会注意到，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关乎基督论的正统基督论的一本书。那这个他们认为这个基督啊，他们认为灵，是崇高的，肉体物质的东西呢，都是这个污秽的。所以呢，他说，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作为灵的存在，成为肉身，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上帝怎么可能把自己这种崇高的灵与这个卑贱的物质的东西结合起来？肉体是物质的结合起来，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位基督呢，他说只不过是神儿子的一个幻影。所以我们说幻影说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从这个诺斯底的这种错谬中来的，是个幻影，不真实。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定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幻影，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同样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所以呢，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种很错谬的这样一种教训啊。所以早期教父呢，对这位西门呢，对他的错谬的东西有很多的这种教训。所以这个希波律图强调说，西门的这个异端教训呢，成了后续各种诺斯底派的这个种子。这个特土良在他的《论灵魂》中也说，这个西门是虚假的灵异现象的始作俑者，都是他开创的。那前面第十三节说到，这个西门自己也信了，即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西门的信和受洗啊，注意跟第十二节中说到那个撒玛利亚人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注意十三节说到西门自己信了也受了洗，跟在十二节后边的那个信与喜之后，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门所信的呀，也是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而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腓力也是为他施洗的人，因为他常与腓力在一处嘛。很显然啊，根据他后面的表现，西门的信不是真实的信。也就是说，不是能够带来重生之信心的这样的信，他因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就甚惊奇啊。所以呢，这种信很可能是要神迹的一种信，是惊奇之信，不能带来悔改与重生，不能带来生命本质的改变。所以，这个西门的信与受洗啊，也值得我们今天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到底是 信福音本身，还是信了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还是信了我们的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今天我们好多的人呢，特别是成功神学的宣讲者，哎，他们讲的是你信，就蒙神的祝福，哎，而且是物质上的祝福，哎，你贫穷，神会使你富足；你有疾病，神会医治。你这个工作不顺利，神会使你工作顺利，哎，蒙福。所以呢，很多的宣讲呢，是把我们的信仰啊，引到了我们对，不是对基督救恩的信，不是对十字架上救赎工作的这个接受和相信，不是对基督的信，而是对信仰所带来的一些好处的信。那这些东西，小心就有可能落入西门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信仰光景中来，它不能带来悔改，不能带来重生，不能带来生命本质的改变，不能带来我们基督徒三观的改变。所以你注意，现在好多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模式啊，和世界上的人没有区别，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啊。所以第十四节，说到，使徒就是留在这个逼迫最剧烈的这个中心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哎，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所以呢，使徒在逼迫最剧烈的地方，还是在了解着各处的福音宣教工作，而且呢，做指导的这个作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啊。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这个果效啊，很快就传到了耶路撒冷的使徒那里。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那这个呢是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啊，对教会呢实际上是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因此呢，使徒群体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这和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命令啊是合拍的，合拍的。也就是说，教会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是按着主耶稣基督所画的那个宣教路线来传福音的，来说宣教的。因此呢，所以使徒群体啊，就打发使徒中两位重要的领袖彼得和约翰去了解情况。你注意彼得啊，他对这个向外边人传福音呢，他是心里边他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有心存疑惑，你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点。那约翰呢，也是对这个撒玛利亚很有成见的啊，在《路加福音》9:53-56，这个雅各，也就是约翰的弟兄啊，约翰的哥哥雅各和约翰，曾经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求主呢允许他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哎，而耶稣呢，责备了两个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性命。”哎，使徒群体派了两位教会领袖，都是对撒玛利亚人有一些成见的啊，有一些成见的，然后来看上帝如何借着福音在撒玛利亚人做了拯救的工作。当主耶稣说他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性命的时候，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指撒玛利亚人呢，说明撒玛利亚人也在主的拯救范围内。也就是说，为什么主给门徒的命令中包括了撒玛利亚，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你注意，这位两位教会领袖来的要到撒玛利亚来看情况，也说明使徒们的这些观念呢，宣教观念呢也在改变啊，有所改变，知道撒玛利亚人悔改归主是在神的救恩计划之中。因此呢，他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之后呢，就很重视，派了彼得和约翰 前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十五节说，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神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约翰、彼得和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就为那些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已经受洗的信徒祷告。使徒没有先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下达什么指令啊，而是先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借着祷告，使徒明白这些已经信而受洗的撒玛利亚信徒，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因而呢，要叫他们受圣灵，于是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使徒们所经历的这个圣灵降临呢，是伴随着一些外在的这个事件的彰显啊，比如在二章里边，我们看到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里的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应该是指什么呢？应该是指类似于《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那些可见的、外在的、彰显能力的这些事件呢，好像没有显出来。不是说他们信道与受洗完全没有圣灵的工作。神照着他的救恩计划，在撒玛利亚这个充满异教文化混合主义的地方啊，先由腓力传神的道给他们听，使他们信而受洗，也差派使徒彼得和约翰前来为他们按手祷告，祈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至于撒玛利亚信徒可以借着一个圣灵归入基督的身体，归入神的教会，以达至更广、更深的这个信仰上的信徒中的，或者是教会上的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有一些经文呢，像这个，加拉太书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就是要使这个合一呀，更明确、更清楚，更带有合一的这个见证。注意，有一些人呢，用这些经文呢，他们建立起一些错谬的、错误的教义，就是说受洗之后还要第二次接受圣灵才能得救，有一些这一类的教义。那这些东西是不合圣经的。圣经这个地方绝对没有说你信而受洗是不够的，还要再受圣灵的这个洗，还要再受圣灵，你才能重生得救。那这个实际上，信而受洗本身就是圣灵的主权的工作作为，就是圣灵的作为，只是呢，使徒呢，发现在他们的身上，圣灵工作的这些外在印记彰显的不明显，或说他们要再为他们按手，让他们受圣灵，不是要建立受洗之后还要第二次接受圣灵这样的一种教义。那救恩与圣灵是同时的，圣灵有时会以超自然彰显来印证神在救恩历史中的作为。所以在今天的教会中啊，信徒一旦信靠基督，就有圣灵的内住了， 不需要再等候第二次圣灵的洗，或者是第二次受圣灵。圣经中还有一些话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十九章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然后就有一些外在的表现，说方言又说预言啊。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由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十九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根据这一节可知啊，使徒按手便由圣灵赐下的这个状况啊，是可以看见的。哎，因为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由圣灵赐下。是可以看见的，使徒按手便由圣灵赐下，是，注意啊，这是因为使徒啊，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啊，因此呢，在使徒按手便由圣灵赐下这句话的句首啊，它有一个字，就是这个 dia 希腊文，这个字呢，它是借着或者是通过的意思，哎，也就是说，神是借着使徒按手，啊，圣灵就被神赐下来，哎，在见证圣灵赐下的事情上，是使徒呢，只是神手中的器皿，神要通过使徒，借着使徒来赐下圣灵，圣灵，这个使徒不是操控圣灵。他们按手，圣灵就赐下。只不过是神要借着使徒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哎，赐给他们属灵的权柄，借着使徒，以使徒为器皿，哎，然后呢，将圣灵赐下。事实上呢，不是使徒操控了圣灵，而是使徒自己将自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为圣灵做见证，这一点要搞特别的注意啊！显然，当圣灵被赐下的时候呢，会有某种外在的可见的事情发生，只是在当时初代教会的啊。比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使徒，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说这个各国的乡谈，然后赞美神的大作为。可能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在使徒祷告按手之后，他们呢被圣灵充满，或者是有圣灵赐下，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方言呐，但是这个圣经中并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地方就是有说方言的行动啊，我们只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这个赞美神的大作为，就是属灵生命呢，也许因着圣灵的降临，那个属灵啊，显得更加的活泼有力，那个赞美更加有力，哎，为主做见证的那个能力呀，更加活泼有力，哎，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西门呢，因为是一个行邪术的人，或者是同邪灵的人啊，所以他对灵界现象可能啊，比一般的人呢，有着某种的敏感，哎，敏感的反应。当他看见使徒按手，便由圣灵赐下的时候，他就想拥有这样的权柄，哎，使他能够像，你知道这个人呢，他是狂妄自大，前面说的狂妄自大啊，妄自尊大，哎，是一个非常的骄傲的人，非常狂妄的人，因为他通向邪术，让人惊奇。那这个东西在今天，在很多的人里边呢，它是一种，是一个叫人上瘾的东西，哎，这个名利呀、地位呀，这个满足虚荣心呐，就是别人的夸奖啊、惊奇呀， 会让一些人这个里边有一种欲望，更深的欲望，哎，名和利的欲望，哎，这个那种自我荣耀的感觉，所以呢，他会上瘾呐，会上瘾。你看今天的很多所谓的那些灵异派的那些，那些所谓的那些传道人呐，当他们在这个讲台上表现出一些这种这灵异现象的时候，这个如果他这个一推啊，能够推倒一大片的时候，他们自身呢有一种这个虚荣心上的满足。你看我是何等的这个属灵，我有一种属灵的能力，我可以行神迹，哎，我可以这个显示奇事，哎，它里边呢就不断的有这种东西来去让他自己感觉到满足，哎，这种东西呢使他有一种上瘾的感觉，所以呢他就越发的要去显出他有这样的能力，哎，显出他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也要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类的人啊。如果有这一类的人，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不去上他们的当，不去增加他的这种名利的这种满足感，哎，不去这个，参加他们的这一类的聚会，所以这个西门就是这种人啊。于是呢，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西门呢，把这个属灵权柄的拥有啊，变成了可以通过金钱进行的交易，进行的交易。20节就说，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恶行的本质啊，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西门的恶行啊，实际上呢，也是可以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一个提醒啊。西门要用金钱去买权柄，哎，买属灵的权柄，哎，那今天的教会中啊，也有一些人想用金钱。他们很富有，哎，用权势，他们在社会上很有权势，用社会地位，来在教会中呢，这个换得，这个不是，就是换得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啊，这个要特别小心，有些人，他们这个比一般信徒更加有钱，比一般信徒更加有社会地位，所以在教会里边呢，他们就自己觉得自己应该用自己的金钱和社会地位来换取做属灵领袖的权柄。他们可以操纵教会，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建造教会，哎，那这个罪恶呢？这种罪实际上和西门用金钱去买权柄的这种罪啊，它本质上是相近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哎。然后彼得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官，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西门虽然已经信了和受洗，在他和这道。”但是呢，他和这道，和耶稣基督啊，这道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他把信仰当做交易或者生意来做，他的心思意念啊，在神看来是弯曲的，是歪斜的，不正就是弯曲啊，不正就是弯曲，歪斜。所以，圣经里，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26节、27节，诗篇18篇25、26节说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 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然后彼得说，彼得进一步的揭示出这个西门的这个信仰状况啊，说的：“你当懊悔你这罪恶，以金钱买权柄的这种罪恶，把信仰当作物质交易的这种罪恶，你当悔改你的罪，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懊悔的这个字就是悔改，哎 ，metanoia， 悔改。西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呢有信，也受洗了，但是呢没有悔改的真实生命经历，哎，以至于他在神面前心不正，哎，真正的悔改呢？就是由心到行动的一个更新和改变。诗篇说：“歪曲的心思，我必一切的恶人，一切的恶事，我不认识，和我没关系。”实际上就是正心。悔改是由心到行动，由观念到行动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哎，彻底的改变。但是呢，西门没有这样的生命经历，没有这样的生命经历，所以呢，悔改就是正心，心是歪的，现在要正过来，心正了，行为才可以变得正直。哎，所以彼得呢就洞察到西门的信仰状况，命令他悔改，而且说祈求神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在句话这话中有一个或者。表明祈求主的结果，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哎，换句话说，神会根据西门悔改的真实性，来决定他心里的意念，就是他那个不正的心，哎，是否可以得着赦免与不赦免。这就是这个或者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啊，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这要根据你悔改的真实性，哎，悔改的真实性，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在，我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还常常活在罪中。注意啊，我们很可能还没有得着神的赦免，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基督的赦罪之恩，所以要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一种外表面的信、表面的受洗，而没有真实的悔改？哎，彼得对西门的这个状况啊，是看得很清楚。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因为你在神面前心不正。哎，所以第23节呢，揭露出西门的这个现实状况。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苦胆，这个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胆啊，人里边这个胆，而且这个胆呢用一个形容词苦啊 ,picras, 来去形容。这个苦呢实际上是很苦，是极苦啊，极苦的一种苦。由苦和胆二字构成，是极苦。你可以如果直译过来的话，就可以说是极苦之胆，或者是苦读的胆。那在旧约和犹太传统中啊，常常形容一种极深的邪恶、苦读或者属灵的。有男有女，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国的神。恐怕在你们中间有毒，有恶根，生出苦胆和阴沉。所以呢，这个苦胆呢，描绘了这个西门的这个内在的状况，被罪恶捆绑呢，形容他被这个罪恶捆绑，活在罪恶里边，毫无自由。哎，虽然外表上相信受了洗， 但他对圣灵的理解是功利性的，把神的恩赐看作是可以买卖的能力，显明他仍旧在罪的权势之下。西门的状况表明这个苦读的这个心理状况啊，对生命的成长是极大的拦阻，对信仰具有巨大的摧毁力量，不是催化，是摧毁啊，摧毁力量。所以，只要一个人还在苦胆之中，就必定在罪恶的捆绑中，就活在罪中啊，他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在我的这个生活经历中啊，也认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由于他这个年龄小的时候，受到一些这个不好的对待啊，这个，所以呢，他就一直有一种这个苦读在他的里边。在他的苦读在里边，那这个苦读呢，就影响着他后来的这个生活呀、信仰啊，这个就会活在这种各种的这种苦胆的人呢，有时候常常是撒旦辖制和控制的一个人。除非你在神面前真正认罪悔改，让神挪去你的这种苦读，以属灵的喜乐，以生命的喜乐来代替，所以呢，我就说我们基督徒啊，里边绝不能有苦读，绝不能有苦读。如果你有苦读，你注意一定会影响到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在信仰中，这个常常会，受到拦阻，你会落入各种各样的这种罪恶的这种辖制中，所以这个西门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彼得看见了他这个状况，所以西门说："愿你为我求主，叫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西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求使徒。为他祷告，祈求主，使他不至于落在沉沦中。西门虽然邪恶，但内心呢，还是存有愿意得赦免的这种意愿。神在他的身上啊，还是有怜悯的。所以啊，只要他真实悔改了，只要他里边那个苦胆呢被解决了，还是有得救的希望。最终被释放出来的希望。然后第25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那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了使徒证明主道，也就是严肃的这个"证明"这个字啊，"证明"这个字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那个字。然后呢，前面带了一个这个介词，那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见证啊，严肃的为基督做见证。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命令使徒门徒，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使徒啊，他们的为主做见证的意识啊，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前面说的这个证明主道，而且传讲主道，证明和传讲是连着的啊，因为这个做见证的行动就是传讲，严肃的为基督做见证，见证的行动都传讲，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就是要传讲圣经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那位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牺牲，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传讲的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基督，我们就是为这样的一位基督来做见证。 就是见证的行动，就是传讲基督，传扬主的道，哎，就是为主做见证的具体内容。当我们今天说有些人，我要为基督做见证，但是你不传讲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基督，你是想象一个基督，哎，你是把自己信仰中那个让自己感觉到舒服的基督向人传讲，你这不是在为基督做见证，哎，你可能是为自己的这种错谬的信仰，为自己的私欲，哎，为自己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这种东西来做见证，不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讲到证明主道，要传讲主道，传讲主道。下边还有传扬福音。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看见三个方面啊，证明主道，传讲主道，传扬福音。哎，这三个方面呢，让我们看到了使徒啊，彼得、雅各他们传福音的那个使命意识和传福音的那个生命热情，还有他们传福音的那个持久的、坚韧的，哎，或者是有大能力的这个传福音的作为，哎，出现了三个方面啊：见证主的道、传讲主的道、传扬福音。一节经文里用了三个字，哎，来描述使徒的这种使命意识和传福音的这种生命热情，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好啊，到第26节一直到40节，我们看见腓力，哎，前面讲的腓力，中间有这个西门的使徒，哎，按手受圣灵，现在又开始讲到这个腓力。腓力这一次呢，和是一个埃提阿伯太监。26节说的，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就是这一段经文和五到十三节腓力的那个宣教事工啊，又衔接起来了。所以第八章，腓力是一个主要的人物，而且呢，这次讲他像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的故事。初代教会的门徒的侍奉啊，所以常常是由神借着他的使者，借着圣灵亲自来引导的，哎，他们只要顺服就好了，哎，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哎，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的侍奉啊，也有这个神的使者对我们说话，也有圣灵的引导，我们的侍奉也会，很容易，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侍奉啊，完全是圣灵借着他的启示之道，借着圣经来引导、来帮助的。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传道人、今天的教会啊，要完备的了解圣经的真理，要完备的了解、把握住圣经，的这些一种侍奉原则、宣教也好、教会建造也好、基督徒生命成长也好、婚姻关系也好，所有的这些啊，圣经里边都已经把我们信仰与生活中的这些原则规范呢，都已经向我们启示出来了，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了解这些原则。我们今天呢，就是根据圣经为我们提供的这些规范和原则，来引导、来帮助、来指导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建造的。我们今天不可能再有一个天使趴在我耳边对我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如果是这样，我很轻松，那我就去顺服去做就完了。但是呢，现在呢，我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知道神借着他的话语要让我如何行如何做，只要我去遵行，只要我去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主权之下，我们做的事情都可以蒙主的喜悦，蒙主的喜悦。 所以这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从加萨下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加萨是在以色列的西南部啊。然后呢，下去，往那里去，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呢，就起身去了，很顺服。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也就古时啊，阿提阿伯就是古时，有一个。”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无论是天使的指示，还是圣灵的命令啊，腓力的回应啊，都是顺从。腓力就起身。去了，注意这个去啊，你注意大使命中也有一个字，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子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这是大使命。使徒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话，那里有一个去，第一个字就是去，那。这个去那个去啊，这里的这个去，腓力就去了，腓力就去了。这个去啊，就是大使命中的那个去，而且呢，这两个字啊，都是被动语态的去，也就是说，被主耶稣的使命驱使着，去了，腓力也是听到命令就去了。这个埃提阿伯呢？埃提阿伯呀，他就是古时啊，他主要是指这个在尼罗河上游的这个地区啊，那一带叫做埃提阿伯或者叫古时，大致上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苏丹呐、埃塞俄比亚一带，那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啊，这个地方已经是遥远的南方了。是极远之地，已经可以称之为地极，那这位埃提阿伯太监呢，是一个有大权的宫廷官员啊。太监这个字啊，可能和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宫廷戏里的那个太监有一些不同。他这个太监很可能是这宫廷的宦官、宫廷的官员啊，宫廷的官员。他呢是在女王甘大基，甘大基呢，注意不是这个女王的名字啊，她是她的这个称号，女王的称号，就像法老，是埃及王的这个称号一样，他呢就在这个甘大基女王的手下呢，总管银库，那就是算是他的财政部长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官员，或者是管理他的金库的一个官员。这个太监呢，注意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归信者，是对以色列的神心存敬畏的人，所以呢，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那个太监呢，在车上坐着，恰好在读以赛亚书。第53章，他向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腓力呢就从这里，腓力就从他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来讲起，而且呢是对他传讲耶稣，说明这个耶稣就是受苦的仆人，而这个外邦人呢，正是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一个果子啊。腓力向这个太监传福音，显示《使徒行传》1章8节使徒的那个进展、那个使命的那个进展和落实啊。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1章8节啊，是《使徒行传》的那个关键的一节经文，要节、关键的一节经文，提到这个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位太监呢，由地极而来。我们刚才说是极远之处，最南方是最远的地方。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 这个古时啊，乃是最远的地方。所以呢，这对太监由地级而来，不是地级，是地级。而且呢，他由地级而来呢，是预备着来领受福音的。这都是神的工作啊。在旧约中，古时人呢，常被预言要归向耶和华。你看，在诗篇68篇31节，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呢，不是热，对不起啊，要急忙举手祷告。先知以赛亚也有预言啊，在古时人中有神的百姓。这位太监的信主啊，正是这些应许的预言的应验啊。另外呢，作为太监呢，他在犹太律法中原本是被限制进入圣殿的，太监是不能进入圣殿的。但是呢，在基督里呢，却被完全的接纳。所以，以赛亚书56章3到5节说：“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号、有纪念、有名号。”那这个太监呢，虽然他照着旧约的律法，他是不能够进入圣殿的，不能够进入到神百姓的群体中来的，但是在基督里，他可以完全被接纳，完全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29节说到，圣灵对腓力说，前面是使者。神的一个使者对他说：“现在又是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那这个"跑"呢，也和那个"去"是同一个字啊。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这个"指教"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和"教训"，是同义词，指导、引导，那这个也是大使命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行的那个教导，它是这个地方的"指教"呢，实际上是在落实那个教导的责任，教导的责任。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这是37节啊，这节经文呢，这个很多比较可靠的这个抄本里边呢都没有，那很有可能是后来的教会呢，为着当时的这个信仰告白呀，或者是洗礼的这种核心内容啊，加上去的啊，这个大家了解就可以了。一般的这个解经书里边的，对这些经文都会有一些解释，也会有一些说明啊。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呢，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那第36节呀，表明什么呢？表明腓力对太监传讲耶稣，牵涉到了受洗归入耶稣的道理。奉基督的名、耶稣的名受洗的道理啊。于是呢，当他们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主动提议说："看呐，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这个太监啊，这是圣灵预备好的一个人，预备好听福音，预备好接受耶稣，预备好受洗， 所以呢，我称这位太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慕道友。我们常常说慕道友，慕道友，这里这个太监呢，才真叫慕道友。人家们，他从听信福音到接受耶稣到受洗，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一气呵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慕道友。所以呢，我们在教会传道啊、布道的时候啊，你注意啊，如果圣灵带领来这次布道会的都是一些圣灵预备好的慕道友的话啊，那这些慕道友听到福音之后，听到纯正的福音，被福音感动，被圣灵感动，他就愿意接受福音、信福音、悔改、归向基督。他里边呢那种抗拒的东西啊，已经被福音被圣灵都已经挪去了。那慕道友就是这样，这个地方的这个太监就是一个慕道友，所以你注意他的整个的这个听信福音接受耶稣受洗他很顺利，水到渠成，水到渠成，一气呵成。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然后呢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这也是在初代教会中圣灵工作的一些很奇妙的作为很奇妙的作为。不要把这些特殊的这些事件拿到今天的教会来，拿到今天的这种侍奉中来，注意啊，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亚索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腓力士地的五大城之一啊。旧约里边常常译作这个亚什突，你像这个约书亚记11章22节、撒母耳记上5章1节都提到这个亚什突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位于地中海沿岸，地势很重要，是沿海通道上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表明腓力在圣灵的带领下，继续他的传福音工作。从这个，给这个太监传福音施洗之后呢，圣灵亲自把他提到了这个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亚索都是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腓力的事工不仅是在撒玛利亚也包括沿到该撒利亚的道路，这是一个古罗马时代的这个贸易和交通要道，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是地中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罗马在犹太的一个政治中心。保罗在那个地方曾经住过2年啊，后来呢，成为外邦人归主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第使徒行传》10章，哥尼流信主，这个腓力呢，定居在那里，所以呢，21章8节称他是传福音的腓力。好了，腓力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它的这个象征与意义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他的一点这个神学意义，再稍微再重复一下。腓力的脚踪符合《使徒行传》1章8节所指示的那个路线：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外邦沿海地区，直到地极。然后第二点呢，是在圣灵的主权的引导下传福音，这是他传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啊。从撒玛利亚传道，再到旷野遇见埃提亚伯太监。再到沿海城市，腓力布道的工作不是按着他自己的设计，而是按着耶稣基督的那个使命路线，按着圣灵的引导来做的啊，圣灵引导差遣的一个宣教工作。那腓力的宣教路线呢，为教会宣教事工的开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模式。腓力是最早的宣教士。最早的福音，这个布道家，所以他的工作呢， 实际上带有开创性的意义。那属灵恩赐的必要转换，第一次我们见到腓力的时候呢，他是七位管理饭食的，我们就把他叫做执事啊，叫什么的，七位同工之一。后来呢，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成了他属灵恩赐的最明显的特征。所以呢，表明圣灵的恩赐啊，属灵恩赐的这种多样性，而且呢，有时候有可转换的这个特征，这都是上帝的主权。要用你的时候，你的这管理饭食的这个恩赐被神使用；然后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福音的这个属灵恩赐被神使用。所以呢，我们也要，如果你也不只有一种恩赐的话，你也要把自己的恩赐啊，摆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叫神按着他的心意来使用我们这些有不止一种恩赐的人。有的人有这个治理的恩赐，也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传福音，也有这个关怀别人的恩赐，所以呢，不止一种恩赐，所以你这几种恩赐呢，都要按着神的主权的旨意来去把它用好，而且神呢，也会在这几种恩赐上不断的转换，你的这个身份，你可能是教会的治理者，你可能也是，传福音或者是宣教者，宣教者，当神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就顺服，只要神按照他的旨意来使用，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些恩赐用在神的工作上就好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时间也到了，这个思考一些问题啊，就是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内容。前面我已经说过了，逼迫、分散，然后呢，传道，把第八章概括起来了。而且传的逼迫呢，是为了叫他们分散开来，到这个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甚至能够向外邦的机缘之地来的人传福音，要用这几个字，把这个第八章的内容啊概括出来，而且呢，你很容易了解第八章的内容。第八章很关键啊，因为是大逼迫之后教会宣教的一个转折点。从腓力的宣教工作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宣教原则，要对照我们今天的宣教是什么样的宣教。我们今天的宣教啊，很多已经不是初代教会那个宣教意义上的那个宣教了，成了一种文化输出，不是宣教，成了一种文化生活的体验，不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啊，都是要学从这个圣经中学到的一些属灵功课。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的灵引导着我们，能够通读了第八章，也从中学习到当学的属灵功课。更是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传福音，主啊，都从主那里，从主的道上得着极大的能力，好见证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